It is an honor for me to address
您向本教会勇敢的女青年演讲，我深感荣幸。我们看到各位在遵守圣约 的路上一起迈进，我们看到你们美德的生活，祝福你们的祖先、现在的家人和未来家人。就像辛格莱会长说的，拯救一个女孩就是拯救世世代代。你们从受洗接受圣灵的恩赐开始，就踏上这条圣约的路了，而你们继续走着，每星期在圣地班的圣餐聚会上更新洗礼圣约。现在是你们准备接受圣殿圣约的时候了。圣殿中的神圣圣约和教仪，让我们有机会回到神面前，并且和家人永远结合在一起。要为祖先站在圣地上，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都有世世代代的祖先。我们与生俱来就渴望与祖先连结在一起。各位在参与家谱圣殿施工时，就是透过为祖先提供救恩教仪，把自己和祖先的生活交织在一起。要为自己和你的直系家庭站在圣地上，无论家庭状况如何，你正义的榜样都会成为极大喜乐的泉源。你做出的正义选择会让你有资格订立和遵守圣约，会让你的家庭能永远在一起。要为未来的家庭站在圣地上，当你要成立永恒的家庭，要立下承诺，透过圣职在圣殿里和丈夫印证在一起。你的家，当你自己美德的榜样和不可动摇的见证交织在子女的生活，而且在这条圣约的道路上为他们指出方向，子女就会蒙受真理的祝福。我在青少年国际比赛中就看到了这项原则。梅根泰勒制作了一帧数位摄影，用现代摄影描绘石童女。我看他解释了石童女的象征，他说石童女代表充满美德和信心的女青年，准备好订立和遵守圣约。聪明的童女一滴一滴的为灯加添灯油时，就是透过持之以恒的正义生活做好准备。我注意到她头上有美丽的辫子，梅根这位女青年解释，辫子代表她把美德的生活编进无数的世代里。第一股辫子编出她对祖先的敬爱，第二股她将她正义的影响力编进现在的生活，第三股是她做好准备的人生编进未来世代的生命里。我还遇到另外一位女青年，她提早为灵性做准备，因此她已经将正义生活编进许多世代。九月一个美丽的午后，我先生和我在圣殿等着参加教仪。这时候我们的朋友克里斯进了教仪室，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位年轻人，他刚从俄罗斯传教回来。圣仪快开始时，一位美丽的女青年坐我旁边，她容光焕发，微笑充满了光。我很想认识她，就低声介绍自己。她低声说她叫凯特，我认出她的姓氏。以前我们家在密西根时认识了一个这样姓氏的家庭，原来凯特是他们的女儿，现在已经长大，五个星期前刚从德国传教回来。在教仪当中把凯特介绍给克里斯，这个念头一直出现我的脑海。我把这个提示暂放一旁，心想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么介绍。我们正要离开时，克里斯过来跟我们道再见，我就把握了机会把凯特拉到身边，低声说，你们两位有美德的女青年需要互相认识一下。离开圣殿时，我对自己依照灵的提示采取行动，觉得很开心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先生和我谈到记忆中凯特家遭遇的困难。从那时起，我对凯特有更多的认识，他让我了解那天在圣殿里看到他神情喜悦的原因。凯特一直在寻找圣地， 尽力持守在圣约的道路上，他成长的家庭会举行家人家庭晚会，一起祈祷读经文，让家成为圣地。他小时候就知道圣殿了，我喜欢看到圣殿这首歌更是家人家庭晚会上家人喜爱的歌。他从小就看到父母亲的榜样，找寻圣地，周末晚上会去圣殿，而不是去看电影，外出吃饭。他敬爱父亲，父亲也用圣职权柄帮他订立第一项圣约，洗礼圣约，之后接受圣灵恩赐的按手礼。凯特说，能够接受圣灵让我很兴奋，我知道圣灵会帮助我持守在通往永生的道路。凯特继续过着很快乐的生活。14岁那年，她开始上高中，喜欢上福音进修班，这是另一个学习福音的圣地。有一天老师开始谈到考验，而且说每个人都一定会有考验。他心想，我不要考验，我不想听这个。几个星期后，他的父亲在复活节早晨醒来时病倒了。凯特说，我父亲是个很健康的人，喜欢跑马拉松。我母亲对父亲的病情感到担忧，所以送父亲去医院。不到36小时，父亲严重中风，几乎全身衰竭，虽然可以眨眼睛，但是其他的部分都瘫痪了。他想，哦，果然发生了，福音救修班老师说的没错，我遇到考验了。几天后，凯特的父亲过世了。凯特继续说，这对我来说很痛苦，没有人会希望失去生命中的英雄。我知道我可以把这件事当作成长的跳板，也可以任由它变成障碍。我不想让这件事情毁掉我的人生，我才14岁，我要努力跟主接近。我每天读很多经文，阿玛书第40章向我保证复活是真的，经由基督的赎罪，我可以再次跟父亲在一起。我经常祈祷，尽量写日记，把见证写下来，让见证保持活力。我每星期去教会参加女青年活动，让自己和好朋友在一起。我和关心我的亲人密切联系，特别是我母亲，她是我们家的重心。我也会找祖父和其他圣职持有人为我做圣职祝福。这些一致的选择，就像聪明的童女所做的选择一样，为凯特的灯加添灯油。他的动机是渴望跟父亲在一起。凯特知道，父亲知道他做了这些选择，他不想让父亲失望，他想要和父亲永远在一起。他明白，持守在圣约的道路上，会让自己和父亲的生命交织在一起。但是考验并未结束。凯特21岁时提出传教申请，母亲却在这时被诊断得了癌症。凯特必须做出重要抉择，她应该留在家里照顾母亲，还是去传教。她母亲得到的圣职祝福中应许她会康复而且活下来。凯特为了这项祝福的保证，怀着信心努力向前，按照计划去传教。他说，这步是黑暗，走进黑暗的一步。我传教时公民来到了，我知道母亲她得到的应许已经应验，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拖延为主服务。只要把主放在第一位，逆境其实可以带领你通往祝福。你会看到神运筹帷幄，你会看到奇迹。凯特体验到孟松会长的话是真实的，最困难的时刻正是我们成长发展的最佳时机。凯特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，是因为他明白救恩计划。他知道我们以前就活着，城市是一个考验的时期，我们都会再次活着。他有信心知道母亲会获得祝福，但是以父亲的例子来说，他知道如果母亲过世，一切还是会没错没事。我度过了丧父之痛，这件事也成了我追求良善的一个特质。要是母亲也走了，我也会做同样的事，就是在我的生活中编织出更大的见证。我们在圣殿遇到凯特时，他正在寻找圣殿，为了 透过圣殿教仪编织永恒的关系，他学父亲的榜样去圣殿。我把凯特介绍给克里斯那晚并没有什么惊人的事情，可是下一个星期天凯特找另外一个圣地时，在福音进修班的祈祷会里，在几百位年轻人当中遇到了克里斯。几个星期后，克里斯邀请他参加总会大会，他们交往时会到圣灵可以到的地方，最后在圣殿印证。也就现在他们当了父母，把他们对救恩计划的见证编进了三个小男孩的生活中。这条圣约的道路为他们指出应走的方向。当你拯救一个小女孩，就是拯救世世代代。凯特14岁时决定持守在这条道路上，这个决定一直为他的灯加添灯油，而他站在圣地上的决定已经拯救世世代代。寻找祖先以及在圣殿服务，将他的心和祖先的心交织在一起。家谱圣殿施工也可以让你们的心交织在一起，让祖先有机会获得永生。在家中奉行福音也能为你的灯加添灯油，把灵性力量编织在现在的家中，以无数方式祝福你未来的家庭。正如罗拔海尔斯长老说的，如果父母给我们的榜样不是那么完美，我们的责任就是去终止这恶性循环，向我们的后代教导正确的传统。现在就下定决心，全力以赴，为灯加添灯油，使你坚强的见证和榜样编进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世世代代。我见证你们充满美德的生活，不仅会拯救世世代代，也会拯救你的永生，因为这是回到天父身边，找到今生和全永恒真正喜悦的唯一道路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